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9月5号22点，巴黎时间9月6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提要。俄罗斯前特工中毒案，英国起诉两名俄罗斯情报人员，英国要求安理会讨论前俄罗斯特工在英被毒案。北海道发生6.9级地震，日本关西超过35万户仍停电，机场大批游客仍滞留。美国国务卿短暂访问巴基斯坦改善两国关系，美加继续贸易谈判。喀布尔连续两次遭遇爆炸袭击，至少20人死亡，70人受伤。世卫指全球14人运动不足，仍面临疾病危险。美国7月贸易逆差激增到501亿美元。北京希望栗战书访朝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黑龙江确诊发生非洲猪瘟，德国各党派就如何为开姆尼斯事件定性发生争吵。欧佩克预估全球石油消费量将在今年稍晚达到每天1亿桶。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周三指责俄罗斯的情报部门是俄罗斯前特工中毒事件的责任者。法新社消息，英国方面的情报显示，今年年初发生的俄罗斯前情报人员在英国中毒事件，两名嫌疑人都是俄罗斯的情报人员，而英国已经向这两人发出了欧洲通缉令。英国并且提议安理会讨论前俄罗斯特工在英被毒案。英国警方经过半年的调查之后，公开了两名嫌犯的身份，他们分别是彼得罗夫和罗什罗夫，两人约40岁，都是俄罗斯军方的情报人员。他们涉嫌在英国向俄罗斯前情报人员帕克里帕尔父母投毒，而今年3月，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帕尔以及女儿在英国的威尔特郡街头一张长椅上昏迷。英国警方说两人是中了神经毒剂。英国的政府还说，这一事件涉及到一种军用级别的神经毒剂，俄罗斯极有可能与此事有关。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周三表示，英国警方已经在两名嫌疑人曾经短暂居住的位于伦敦的一个宾馆的房间内找到了一种神经毒剂留下的痕迹，而俄罗斯前特工中毒事件所使用的正是这种毒剂。他还警告说，一旦这两人离开俄罗斯，英国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其拘捕，并且引渡回英国受审。英国并且以串谋谋杀等罪名向两名俄罗斯特工发出了欧洲通缉令。俄罗斯则一直否认与俄罗斯前特工中毒案有关。针对英国警方发出的欧洲通缉令，俄罗斯指此举是操控信息。日本北海道发生了里氏6.9级的地震。法新社援引美国的地震监测台消息说，周四凌晨2:08，北海道分别发生了6.9级的地震，目前没有发出海啸警报。另外，日本关西超过35万户仍然停电，机场大批的旅客仍然滞留。震中位于札幌东南偏东的69公里的地方。据日本传媒报道说，地震的强度达到了6.7级。而平安郡感到最强的震度，富良野震级达到4级，没有伤亡，也没有发出海啸的警报。另外，日本受25年来最强台风飞燕的侵袭，至少造成11人死亡，684人受伤。而目前，日本关西超过35万户仍然停电，在机场仍然有大批的旅客滞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抵达巴基斯坦进行短暂的访问，旨在改善两国关系。法新社消息，蓬佩奥指希望此行能够翻开两国关系新的一页。蓬佩奥与巴基斯坦新总理伊姆兰汗以及陆军参谋长巴杰瓦举行了会谈，而美国与巴基斯坦近来的关系亦进一步恶化。美国上周以巴基斯坦没有打击武装组织为由，取消对巴基斯坦3亿美元的援助，而蓬佩奥在启程之前还宣布任命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为阿富汗问题的特使。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在记者会上表示，在美国与巴基斯坦之间有新的分歧，他认为阿富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之道，应该透过政治渠道来加以解决。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研究指出，2016年全球有超过四分之一，也就是大约14亿的成年人运动不足。研究并且发现，高收入国家的成年人运动不足的比例是低收入国家的两倍之多，而且世卫还建议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75分钟高强度的运动，低于这个标准的人就被认为是运动不足。这是双方高级别的贸易谈判，在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之间进行。由于特朗普对渥太华丝毫不让步的态度，谈判双方代表肩上的压力很大。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这是双方最高层级的贸易谈判，在加拿大外长弗里兰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之间进行。由于特朗普对渥太华丝毫不让步的态度，双方谈判代表肩上的压力很大。美加希望通过谈判修正美加墨三国之间的北美贸易协定。上星期，美国与墨西哥已经达成协议，随后美加展开谈判，但是弗里兰与莱特希泽上周五宣布谈判失败。不过，弗里兰周三表示，实际上美加双方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继续在谈判。特朗普宣告1994年达成的北美自贸协议为最坏的协议，要求相关三方必须重新谈判达成一个新的协议。上周，特朗普宣布与墨西哥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协议。据指，修正后的这一协议包括三大重点：有关汽车生产及出口的新条款，严格保护本国就业岗位，每隔六年重新修订协议。白宫周五甚至通告国会，计划在三个月内与墨西哥及加拿大签署协议。可是，特朗普次日又表示，并不一定要把加拿大囊括进新的北美贸易协定中来。如果我们不能与加拿大达成一个好协议，加拿大就不会在这一协议之内。特朗普甚至威胁，如果国会干预新协议谈判，他将终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方面一直希望这一新的自贸协议仍然有三国组成，但一些墨西哥企业表示对双边协议乐观其成。美加之间的纠纷在于，加拿大希望保留原有协议有关调节纠纷的第19条款。根据这一条款，一旦发生贸易纠纷，将组成一个超国家独立于美国司法的调解机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对媒体表示，我们从谈判一开始就表明要保留第19条款，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另外的争议集中在牛奶保护机制。美加双方还必须就加拿大政府向文化领域提供大量补助达成协议。美加谈判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政治前途。加国新的立法大选将在13个月之后举行。美加两国是特殊的贸易伙伴，2017年双方贸易量总额高达6730亿美元。加拿大 20% 的 GDP 来自于与美国的贸易。同样，加拿大对美国也很重要，用弗里兰的话说，比中国、日本以及英国三国加起来还要重要。
德国的各个党派就如何为开姆尼茨事件定性发生了争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路透社德国分社报道，就如何为开姆尼茨事件定性，德国各党派发生争吵。基民盟领袖和总理默克尔和萨克森州基民盟及州长克雷茨默也发生分歧。克雷茨默周三在萨克森州州议会发表州政府声明，为开姆尼茨做了辩护。他说，开姆尼茨没有出现乌合之众，没有发生追猎，没有大规模的迫害。默克尔和政府发言人塞伯特则于上周明确表示，看到了追猎他人的场面。选项党主席莫伊特认为，克雷茨默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要求默克尔摆正事实，为传播非真实道歉，并将塞伯特撤职。默克尔则驳斥了选项党的批评，他于周三表示，我的反应是，我们看到了那里的图片，他们明确显示了仇恨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无辜者的追踪。他对塞伯特的言辞表示了支持。八月底，开姆尼茨一名35岁德国男子被刺死，杀人嫌犯为两名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 随后开姆尼茨出现多场右翼和左翼人士的示威游行，媒体报道说移民受到追赶，开姆尼茨出现骚乱。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新任的生态部长谈工作路线图，详细情况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新任生态转型部长德鲁吉周三在法国国内电台媒体采访中介绍了他的工作路线图。新任生态转型部长也是法国生态党的现任主席，直到9月4号周二入阁前他是法国国民议会的议长。德鲁吉部长在周三的专访中承诺支持生态过渡。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传来了这一采访的录音片段。德鲁吉部长用法语说
J'ai obtenu la garantie que la transformation, le programme de transformation sur lequel
我得到保证，转型让我们得以当选的转型方案，而且我确实在2017年当选了。如果我们是说要在所有领域开展转型，但在生态领域除外，那显然没必要。总之我不干，我要在这一领域执行同样的转型逻辑，当然必须展开讨论、对话，寻找集中与联合，这都不是简单的事情。但我们依靠法国民众，依靠协会、企业做事情，依靠地方民选代表，之后必须做出决断，必须做出决定予以实施，做选择。这就是我们将要做的，这就是我主管生态部的工作路线图。
欧佩克预估全球的石油消费量将在今年稍晚达到每天一亿桶，请听方华的介绍。
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巴尔金都星期三说，全球石油消费量将在今年稍晚的时候达到每天一亿桶，远远早于稍早预估的触及该水平的时间。巴尔金都在南非的一次石油和电力会议上说，全球石油消费量将在今年稍晚突破每天一亿桶的大关，这远远早于我们之前所预估的时间，因此稳定油市的力量至关重要。这些力量能够创建有助于吸引投资的环境。路透社稍早的调查显示，今年8月石油输出国组织产量增至2018年的高点，因为利比亚产量恢复，伊拉克南部石油出口量创纪录高位。尽管美国的制裁措施导致伊朗出口减少，限制了石油输出国组织产量的增幅。很多分析师曾经警告说，美国和中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将导致经济放缓，进而拖累石油需求。国际原油价格星期三大幅下跌，美国原油期货报每桶 69.13 美元，大跌了 1.07%， 盘中刷新五个交易日的低点，至每桶 68.97 美元。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了 0.73%， 为每桶 77.60 美元。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业内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希望暂时将油价维持在每桶70到80美元之间，因为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沙特要在收入最大化与抑制油价之间取得平衡。在70到80美元作为非正式油价目标的情况下，沙特更有可能定期微调产量以影响原油成本，因市场对影响全球供需的其他因素做出了反应。另据报道，由于担心美国对从伊朗进口原油的国家进行制裁，日本主要的石油批发商正准备从10月开始暂停从伊朗进口原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宣布退出2015年签订的伊核协议，并在上个月重启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旨在阻断国际社会与伊朗的贸易。特朗普对伊朗的第二轮制裁将于11月5日开始生效，目标为伊朗的石油产业和银行业。据路透社报道说，印度已经批准其国有炼油厂继续购买伊朗石油。虽然包括印度国家航运公司在内的多家印度航运公司此前由于美国的制裁终止了通往伊朗的航运，但新德里为了维护与伊朗在石油方面的贸易关系，允许国有炼油厂通过伊朗国家油轮公司旗下的船舶进口伊朗的石油。
黑龙江佳木斯的郊区发生了生猪非洲猪瘟。中国的动物免疫系统中心周三发出报告说，经确诊以后，一个养殖户87只生猪有39只发病，另外12只死亡。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将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的身份周六率团访问朝鲜，并且出席朝鲜建国70周年的庆祝活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国非洲峰会刚刚在北京结束，如何看待中非关系？这一关系对非洲、对世界会产生何种影响，引起媒体的广泛注意。喀麦隆作家科贝特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警告，现在舆论把焦距对准了非洲债务，比起债务问题，中国与非洲的政治关系更让人担忧。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敢于批评中国的做法在非洲引起了相当注意。马哈蒂尔以保证减少国家债务的竞选承诺当选后，他明确揭露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我们不能贷款过多，以至于我们无力偿还，因为马来西亚并不需要这些项目，我们不希望由此重新生长出一种新殖民主义。数周前，这位93岁的马来西亚新总理访问北京，马哈蒂尔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谈时当面批评了新殖民主义。他并且在北京宣布撤销几个前任与中国签署的关乎一带一路的重大计划。马哈蒂尔的言论在稍后几日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回响。这几天全球都在注意非洲背负着沉重的中国债务问题，这一债务公认为严重的超出了负荷。但是喀麦隆作家戈威特认为这一说法有点过分，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非洲债务数字透露出的现实十分的复杂，一些国家诸如布隆迪、中非并没有让中国的债务缠身，而另外一些国家比如喀麦隆和埃塞俄比亚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债务，部分原因归咎于中国。因此在他看来，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中国债务，不如说是非洲国家的债务。其次，如果仅仅盯着债务，则忽视了中国与非洲关系的重要层面，政治关系，这一关系最令人担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利用与非洲的政治关系夺取台湾在非洲的最后堡垒。5月24日，布基纳法索宣布与台湾断交，两天之后，该国外长便宣布与中国全面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且对这一急转弯毫不掩饰。布基纳法索希望分享中国的经验，希望得到中国对我国数项涉及经济发展的重大计划的支持。该国甚至呼吁斯维士兰，最后一个仍然坚持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加入中国挚友大家庭。显然，中国的金钱如同西方的金钱，都是施行外交影响力的政治杠杆。这位喀麦隆作家认为，相比而言，中国在非洲比较看好，尤其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间更是这样。这一点与中国近年来在推行软实力方面付出的努力不无关系。根据美国政治学家的研究，自从中国10年前宣布海外发展中国软实力的目标后，每年都拿出100亿美元的形象费。从2004年起，超过500家孔子学院在140多个国家建立。中国的目的在于在全世界面前把中国塑造成为是一个行善事的强国，是一个负责任、差不多不计较利益的大国。在马哈蒂尔批评中国后，新华社开始了一系列犹如狂欢节般的疯狂宣传活动。这家官媒称，一带一路出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将把全世界所有公民的梦想连接在一起。同样，面对针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寄居在北京开会的非洲领导人殷勤款待。他呼吁全世界尊重非洲的主权，尊重非洲的建议，尊重非洲的奋斗。中国既没有殖民主义的历史，相反，过去中国曾帮助过非洲的解放运动，也没有虔诚的道德主义，更没有西方合作者袭击非洲能够合乎普世价值的要求。 这正好符合了非洲领袖的愿望。中国的成功同样也在吸引着非洲，更何况这一成功是建立在政治独裁的基础之上。不少非洲领导人从这里为他们自己的统治方式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些国家并没有取得像中国那样的经济成功，不过专家指出一定要当心，中国在非洲有条不紊地推行其政治利益、外交利益以及经济利益。中国的这一目标非常具体，这一点也很正常，也并不妨碍与全球重要的经济大国建立盈利的关系。但是非洲方面一定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自己的利益，一定要有保证自己主权的手段，尤其是自由行动的能力，这样非洲国家才能在必要的情况下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那样向中国说不。现在非洲在这方面还差得很远。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重点报道的内容由法国政府小范围改组，新任环境和体育部长分别是前法国国民议会议长德鲁吉和著名的法国游泳女健将马拉西尼亚努。台风飞燕横扫日本西部，造成多人死亡以及巨大的物质损失等。世界报还特别关注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世界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写道，习近平对非洲的魅力攻势。世界报在文章中指出，出席此次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受到亲王般的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们举办国宴和歌舞表演，凸显了中国在对待非洲方面与西方的不同。让这些非洲领导人感到高兴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坚持做到五不，即不干涉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的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中国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五步。世界报说，中国不再听西方的教训，但自己却在不断的教训西方。世界报指出，令非洲领导人脸上露出笑容的原因还包括中国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1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提供200亿美元的信贷资金额度，支持设立100亿美元的中非开发性金融专项资金和50亿美元的自非洲进口贸易融资专项资金，推动中国企业未来三年对非洲的投资不少于100亿美元。世界报写道，习近平还宣布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8年底到期未偿还政府间的无息贷款债务。世界报说，此举是对西方指责北京让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困境的回应。世界报引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的资料说，实际上只有三个由中国提供主要贷款的非洲国家存在债务问题，他们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以及吉布提。中国在吉布提设立了它在海外的唯一一个军事基地，就在美国考虑准备从非洲国家尼日尔、突尼斯、利比亚、索马里以及尼日利亚撤军之际，北京则加强了中国与非洲的军事合作。中国还决定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支持中非开展和平安全和维和维稳合作，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设立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世界报强调指出，中国特别突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习近平提出要携手打造责任共同体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把一带一路建设同落实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促进中非文明交流互鉴，交融共存，拉紧中非人民的情感纽带，支持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主、维稳、维和能力等。世界报写道，习近平对非洲的魅力攻势看来取得了成功。今年8月底，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中国的时候，提到了要防止新殖民主义。习近平吸取了这一教训，转而突出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中国还高举多边主义的大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出席了此次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世界报最后写道，如果说中国的反西方论调触及到了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敏感神经，但中非命运共同体口号也并不是那么显赫。2015年，中非双方曾经决定在五年间把中非贸易额从2200亿美元提升到4000亿美元，但2017年中非贸易额仅仅为1700亿美元。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华盛顿邮报网络版8月28日报道称，总统特朗普6月在白宫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时表示，不会忘记珍珠港袭击事件，对此日本政府急于加以否定。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9日在记者会上断言称，不存在所指的事实。然而特朗普曾在推特上发文表达同样的观点，所以很多人认为即使他直接向安倍说过也并非不可思议。2016年5月27日71年前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首次访问了核爆受害地广岛，发表了历史性的谈话，并接见核爆受害者等。奥巴马说，我们为何会来到广岛？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思考恐怖的力量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被释放出来，是为了追悼超过10万的日本人、数千朝鲜半岛的人们以及成为俘虏的美国人。这些人的灵魂对我们说，要更加关注内心，自己回顾过去，并思考今后要何去何从。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2016年12月26日起，赴美国夏威夷进行访问，当地时间27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访问成为二战时日美战争开端地的珍珠港，悼念战没者，共同追悼75年前在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牺牲的美国官兵，并招待曾遭受日本偷袭的美军士兵及原美军俘虏遗属等。舆论认为，这次安倍晋三对珍珠港的访问是对5月27日奥巴马首次访问核爆受害地广岛的回应。英国金融时报称，安倍对珍珠港的历史性访问将打破日美之间最后一个禁忌。可以说，在2016年日美在珍珠港问题上达成了和解，但是特朗普的发言显然是在颠覆这种和解。特朗普为何要颠覆日美珍珠港和解呢？首先，特朗普是一个颠覆狂，对于前任奥巴马政府的所有重要政策和所做过的事情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颠覆。 再一个就是美国要和日本建立两国间贸易协定，日本就是不服从，特朗普对此很恼火，因此想拿出珍珠港向日本施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莱特希泽7月26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上表示，有意签署与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他透露，或与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茂木敏充在未来30天以内展开磋商。而7月27日，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原来预定在7月召开的日美贸易交涉对话预定在8月召开，但是日本无意与美国签署美国所要求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莱特希泽在7月26日称，美国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但同时表示日本的牛肉进口方面存在贸易壁垒，对日本流露出不满。而麻生太郎在7月27日指出，莱特希泽代表想以日美贸易交涉对话来证明日美将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我们从开始就说日本没有与美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打算。日本担心美国逼迫日本开放美国方面有很大竞争力的农产品等商品的市场。麻生太郎的谈话是对美国的一种牵制，而日美两国政府的新一轮部长级磋商8月10日在无显著成果的情况下结束首次会议，一边是力争通过双边谈判建立两国间自由贸易协定，撬开日本市场以削减贸易逆差的美国，另一边是重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框架的日本，力图把美国拉回 TPP， 以躲避日本在安保上依赖美国的软肋。这次磋商给预计9月举行的安倍晋三与特朗普的首脑会谈留下了对立的隐患。华盛顿邮报网络版8月28日报道称，特朗普在提及珍珠港事件后就美国对日贸易逆差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敦促安倍答应进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以在牛肉与汽车对日出口方面赢得对美国的有利条件。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俄罗斯前特工中毒案，英国起诉2名俄罗斯情报人员。英国要求安理会讨论前俄罗斯特工在英被毒案。北海道发生6.9级地震。日本关西超过35万户仍停电，机场大批旅客仍滞留。美国国务卿短暂访问巴基斯坦，改善两国关系。美加继续贸易谈判。喀布尔连续2次遭遇爆炸袭击，至少20人死亡，70人受伤。世卫指全球14亿人运动不足，面临疾病危险。美国7月贸易逆差激增到501亿美元。北京希望栗战书访朝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黑龙江确诊发生非洲猪瘟，德国各党派就如何为开姆尼茨事件定性发生争吵。欧佩克预测全球石油消费量将在今年稍晚达到每天1亿桶。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安排的是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还有瑞迪的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朝鲜和美国在无核化谈判进展方面陷入僵局之际，韩国的总统文在寅的高级别代表团周三携带着文在寅的亲笔信抵达了平壤。普遍分析认为，除了就筹备今年来第三场南北韩峰会举行会谈外，此次韩国总统的特使到访平壤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寻求打破美国和朝鲜去核化谈判中的僵局。韩国总统府的青瓦台与民沟通首席秘书当天发布了相关的消息称，特使团当天上午9点抵达平壤，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的委员长李善权等人前来接机，随后代表团前往酒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的部长金英哲举行了会晤，从9点35分开始和金英哲、李善权进行了将近1个小时的会晤后，又前往别的地方进行会晤，但是没有告知具体的地点和会晤的对象。韩国总统府的发言人周三也证实了会谈已经展开，但是也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据韩联社之前的报道，这个特使团可能会拜会朝鲜的最高领导人朝鲜国务委员会的委员长金正恩，并且转达文在寅有关实现半岛非核化的口信，因此可以推测这个代表团充满神秘色彩的行程的焦点自然就是是否能当面向金正恩递交文在寅的这封亲笔信。韩联社还报道，特使团抵达平壤后也将建议朝鲜在本月第三周在平壤举行为期3天的南北韩高峰会谈，以落实今年4月27号板门店宣言有关在今年秋天在平壤召开南北峰会的事宜。众所周知，韩国总统特使团出访平壤之际，也正是美朝的半岛无核化谈判进入僵局之时。率领特使团的韩国总统府的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荣之前就表示，他计划讨论朝鲜半岛安全去核的方法，并且建立持久的和平。韩国总统府也透露，在特使团出访平壤前的周二晚上，总统文在寅通过电话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了他和金正恩会面的计划。文在寅说，韩国改善与朝鲜关系的努力也有助于实现无核化，而特朗普则回应，他期待未来的朝韩高峰会取得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份在新加坡举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中，承诺要建立新的双边关系，并要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但是由于在如何实施这份措施含糊的协议上存在着分歧，因此双方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特朗普上个月以缺乏进展为由突然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去朝鲜的访问计划，而一系列的发展被解读为美朝有关去核化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死胡同。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两国则在今年4月份举行历史性的高峰会谈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络，但是没有了美国参与的去核化的议题如何进行。今天负责将韩国总统文在寅亲笔信转交给金正恩的郑义荣被认为是带着以打破去核化僵局为目标的提案，在此问题上是否能有新的突破自然也令人关注。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问题上，除了朝美韩之外，另一个主角无疑就是朝鲜的唯一盟国中国。在特金会以后，中国主席习近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3度请金正恩上门举行会晤，这被解读为是中国不愿意在朝鲜核问题上被边缘化，同时也要向全球展示自己对朝鲜的影响力。但是中国扮演的这个角色频频受到特朗普的批评，上个月在取消蓬佩奥出访朝鲜时，特朗普就指出，由于缺乏中国的支持和朝鲜的谈判受到了阻碍，他将此归咎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上周三，特朗普还发出推特指责中国继续向朝鲜输送货币、燃料、化肥和其他的各种商品，并指出此举无助于核谈判的进程。中国方面则予以了猛烈的抨击，指责特朗普的言论没有逻辑。联合国今年8月份发表的报告还指出，朝鲜并没有停止其核武器及导弹的项目，并且继续违反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在海上大量进行非法的交易。而特朗普则坚持在朝鲜去核化之前，全球继续维持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韩朝两国和平外交频频发展，但是下朝鲜去核化这盘大棋的韩朝美中四方都各有自己的打算，这盘棋如何继续下的确难以预测。在此背景下，去核化的僵局被一个韩国特使团打破的希望会有多大呢？以上的专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你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英国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洛克和他的三部代表作。约翰·洛克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重要贡献。他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他的统治才有正当性。洛克相信，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如果没有这种同意，那么人民就有推翻政府的权利。洛克的思想对于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被广泛看作是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他的著作也影响了伏尔泰和卢梭，以及许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美国的开国元勋。他的理论被反映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上。洛克的精神哲学理论通常被看作是现代主义中本体以及自我理论的奠基者，也影响了后来的休谟、卢梭、康德等人的著作。他是第一个以连续的意识来定义自我概念的哲学家，他也提出了心灵是一块白板的假设。与笛卡尔或者基督教哲学不同的是，洛克认为人生下来是不带有任何记忆和思想的。洛克的第一本主要著作是《论宽容》，他对研究当时英国的宗教宽容程度相当的感兴趣，在死前写下了许多主张宗教宽容的论文。非国教徒的新教徒背景长大的洛克对于不同的神学观点很敏感，但是后来他改变了立场，因为他对许多非国教徒的教派的行径感到反感，转而成为了英国国教会的坚定的支持者。他采取了比较宽容的宗教立场，但是仍然认为拥有一个国教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洛克最初是以不具名的方式在阿姆斯特丹发表了拉丁文的《论宽容》一书，虽然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他区分了一个教会与民间政府的差异，包括两者在目标上的差异以及在实践的手段上的差异。政府是为了维持和平才存在的，并且必须有武力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而教会则是自愿构成的群体，为了提供灵魂救读才存在的，而且必须使用说服的手段来传教。个人并不能被从他们自己的灵魂上分开，也因此政府并没有提供他们救读的责任。武力也不可能达到救读的目的，即使能够达成，以这种压迫方式传教的宗教也并不一定是真正善良的宗教。因此，即使当政府倾向于支持某个特定的教会时，政府不能为此而干扰民间的和平。不过，洛克认为，政府可以出自政治上的目标而管制宗教，比方说禁止在公共场合宰杀动物以维持环境的卫生。即使是当这些政策妨碍了某些宗教传统时也是这样。而那些不愿意接受洛克提出的宽容原则的宗教教派必然会企图改变政府， 也因此政府有权以维持和平为理由加以镇压。由于没有了对上帝的恐惧，就没有了信守承诺的理由，而社会的和平也需要人们愿意保持承诺，因此政府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推广一部分的宗教发展。洛克最知名的两本著作分别是《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人类理解论》在1671年开始撰写，就像洛克自己描述的那样，在接下来的18年时间里断断续续的撰写才完成了整本书，最后于1689年出版。虽然他开始撰写《政府论》的时间仍有争议，很明显的是书中大部分的内容也都是在1679到1682年期间撰写的，因此《政府论》这本书最初不太可能是为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撰写的。虽然在光荣革命之后，洛克的确曾大幅修订了这本书以替革命辩护。我们先来看看《人类理解论》。在这本书里边，洛克批评了宣称人生下来就带有内在思想的哲学理论，他主张人所经历过的感觉和经验才是形塑思想的主要来源。由于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洛克可以被归类为经验主义者，而不是他的批评者莱布尼茨等人所信奉的理性主义。人类理解论的第二卷提出了洛克对于思想的理论，他区分出了被动取得的简单思想，比方说红色、甜美、圆形等等，与主动架构起来的复杂思想，比方说数字、因果关系、抽象、实体观念、本体以及差异性概念。洛克也区分了物体既有的主要特质，像形状、动作和长、宽、高，以及次要特质，比方说我们体内产生的不同感觉的能力，例如让我们感觉到红色或甜美的能力。洛克主张次要特质是取决于主要特质的。在第二卷中，洛克也讨论到人的本体以及人的思想，他在这里所提出的理论直到今天都还有争议。第三卷主要讨论语言，第四卷讨论知识，包括直觉知识、数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以及信仰和舆论。1689年到1690年写成的两篇《政府论》是洛克最重要的政治论文。《政府论》的第一篇是对罗伯特·费尼莫爵士的先祖论及论国王之自然权的反驳。洛克极力并且有效地驳斥了费尼莫的君权神授的主张。洛克主张政府的权威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拥有的基础之上，并且支持社会契约论。不过他也强调社会契约论是可以废除的。在第二篇中，他则试图替光荣革命辩护，但是根据拉斯莱特的考证，政府论发表的时候光荣革命还没有发生，因此这部著作是在呼唤一场革命，而不是为已经发生的革命辩护。洛克提出了一套正当的政府理论，并且主张当政府违反这个理论时，人们就有权推翻他的政权。洛克还巧妙地暗示读者，当时的英国的詹姆士二世已经违反了这个理论。洛克提出了一套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同的理论，他主张每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而他们的责任则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并且尊重其他人的同等权利。通过洛克称为理性的自然法的概念，人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权利，包括了尊重他人经过劳动而获得的财产的权利。由于在实践上自然法经常被忽略，因此政府的保护是必要的。然而政府的统治也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的统治也只有在一个全体的法律体制下才能够表现出来。 因此所有的政府都只是人民所委托的代理人。当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时，政府就应该被解散。当立定的法律被违反或者是代理人滥用权力时，一个政府便是背叛了他的人民。当政府被宣告解散以后，人民有权再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以对抗旧政府的不正当权威。这种情况又可以称为革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向您介绍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三部重要的著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8年9月2日的一场大火，将巴西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一夜间化为灰烬。火灾的次日，上千巴西人聚集在依旧浓烟未尽的博物馆废墟前集会，表达愤怒。无数各方学者痛惜这座拉丁美洲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数以百万计的历史珍品付之一炬，损失难以估量。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发表推文指出，随灰烬而逝的是历史和人类的重要记忆。的确，里约国家博物馆无论是其建筑本身还是其2000万件馆藏，都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始建于殖民时期，1807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这里曾是葡萄牙王室的栖身之地。此后，这座建筑见证了巴西历史的许多重要时刻，巴西王室曾在这里居住。1822年巴西脱离葡萄牙宣布独立也是在这里签字。1890年到1891年间，巴西第一共和国的制宪会议也是在这里举行。但自1818年起，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型建筑就被当时的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国王正式命名为皇家博物馆，至今已经整整200年。200年间，当年的皇家博物馆已经成为整个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馆藏2000万件，是世界第五大藏品最多的博物馆，其中包括许多举世无双的珍品，有古埃及文物、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艺术品及神器收藏，有巴西境内发现的最大的陨石碎片、恐龙化石，有在巴西发现的最早的人体化石等等。在这些历史文物之外，博物馆图书馆还有5000万余册藏书，其中包括2400册珍本。巴西国家博物馆事实上已经以其丰富的馆藏，成为世界各地人类学、动物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地质学等诸多学科重要的研究机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负责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生物多样性研究室负责人 Philippe Grangola 向法新社表示，巴西国家博物馆不仅是一座很美的建筑，而且拥有拉美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人类活动神器的重要历史文献。他表示，这场大火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因为这是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更是一家图书馆，所有人都可以来这里查阅其藏品，而且很多样本都是独一无二的。研究这些样本可以帮助我们鉴别可能构成威胁的物种，学会如何清除这些物种，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哪些植物可以用于医药等等。一场大火之后，无数举世无双的馆藏不复存在，
博物馆入口处那个重达5吨的巨大陨石得以幸存，孤独地站在废墟中，象征着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根据博物馆负责人的介绍，可能只有大约10%的馆藏侥幸得以保存。博物馆一名修复技术员向法新社表示，对于那些致力保护历史、保护文化的人来说，这是一次无法形容的灾难，使整个巴西的历史化为了灰烬。痛失国宝让巴西人惋惜中愤怒不已，认为这原本应该是可以避免的灾难，他们谴责政府不作为导致了灾难的发生。事实上，这起本可避免的灾难也是注定要发生。这座有着珍贵宝藏的博物馆早已年久失修。Philippe Congola 向法新社表示，这座石头建筑里面铺设着木质地板，不同区域的隔板也是木质，保存昆虫样本也是木质盒子，有些动物样本也保存在含有酒精的液体中。到目前为止，火灾原因尚不明了，但救灾不力应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火灾可能造成的损失。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竟然发现距离现场最近的2个消防水栓没有水，只好临时吊车从附近的湖泊取水。虽说火灾之后，巴西总统特梅尔痛惜200年的研究成果、200年的宝贵知识付之一炬，但巴西政府对文物保护的茫然态度，也对灾难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巴西近年来深陷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文物保护更成为政治人物无意顾及的领域。特梅尔就任总统之后，更宣布紧缩措施，博物馆预算被削减了近85%。今年6月的200年庆典，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出席。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惊动了世界，法国政府已经表示愿意帮助巴西修复重建。法国文化部长尼森表示，这次火灾对了解巴西历史和自然文化多样性是一场浩劫，法国愿意提供文化部所有专业资源，包括博物馆学、文物保存、馆藏及档案管理方面的协助。总部设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表示，会动员所有专业力量协助巴西。以上是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俄罗斯前特工中毒案，英国起诉2名俄罗斯情报人员，英国要求安理会讨论前俄罗斯特工在英被毒案。北海道发生6.9级地震，日本关西超过35万户仍停电，机场大批旅客仍滞留。美国国务卿短暂访问巴基斯坦改善两国关系，美加继续贸易谈判。喀布尔连续2次遭遇爆炸袭击，至少20人死亡，70人受伤。世卫指全球14亿人运动不足，面临疾病危险。美国7月贸易逆差激增到501亿美元。北京希望栗战书访朝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黑龙江确诊发生非洲猪瘟，德国各党派就如何为开姆尼茨事件定性发生争吵。欧佩克预估全球石油消费量将在今年稍晚达到每天1亿桶。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agbad 所演唱的《背带了》，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Tu les jetteras du balcon. Tu danses ou tu danses pas? La la la.